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0章13节到38节。我们请起立，一同来攻读神的话。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20章13到38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来到米利都。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出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有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心灵为念，别无他为宝贵，只要希望
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这里是很伟的福音。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请坐。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的尾声，就是他回程。保罗一共三次的旅行步道，这是最后一次。这次回去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就被捕。如果从耶路撒冷被捕以后，接送到罗马，那个算第四次。如果那一次不算的话呢，这就是他的第三次。换句话说，这一次呢，也就是他自由的安排来旅行步道的最后一次。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谈话呢，就是这一个旅行步道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上一次呢，既然牧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在特罗亚，那是他最后一个工作，最后一次工作啊，在那边，在特罗亚，他去过很多次那个地方，但是他在回程的时候呢，最后一站，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他在特罗亚的工作。他在特罗亚的最后一个工作做完以后呢，他就回去啊。他从他自己步行从特罗亚到亚述，他自己步行下来，然后他希望他的同工呢坐船，他让他的同工自己坐船呢到亚述，所以他的同工跟他自己呢他自己步行，他的同工坐船到亚述，在这边会合。到了亚述会合以后呢，他们一起上船，就到了米推利尼，到这个地方。然后到了米推利尼以后呢，有3天的时间啊。第一天坐船到了基亚， 第二天坐船到撒摩，第三天坐船到了米利都啊，到了米利都。米利都是在以弗所南边大约50公里的一个地方。这边经文里面讲说，他故意要避开以弗所，所以船呢就是这样子开啊，到米利都。所以米利都是在以弗所南边50公里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他在米利都把请人把叫以弗所的长老呢请到米利都，给他们等于是他们的最后的临别赠言啊，是他的临别赠言，教导他重新来 repeat 他们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同时警戒以弗所的长老，他们应当来效法保罗啊，如何做福音的执事，就是如何做这个福音的管家，来做神的仆人。好，从这个最后的一段话里面呢，临别赠言里面，我们今天要看三方面。保罗跟他们谈话里面，基本上保罗是提到他自己服事的态度，还有内容，还有动力啊。我们就看这三个部分。同时呢，保罗把自己服事的态度、内容跟动力告诉这些长老，同时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从此以后带领教会服事主呢，也应该如此行。所以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大概这三个程序。我们先来看呢，先来看服事。保罗说，一个做神仆人，他服事的态度应该是如何？在《使徒行传》20章19节里面说，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啊，这一句话里面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有三个介系词啊 ，with and with， 后面的 and with 啊，就是说他 serving the Lord with， 然后 and with 啊，所以中文看不出这个关系。所以事实上中文翻出来呢，服事主是一件事情，后面的三句话呢，都是来形容他如何服事主。所以我们用这一节经文呢来看保罗说，一个服事主的人，他服事上的态度有哪个三个层面啊？他在这里说呢，他说服事主呢是 with humility of mind， 就是说他是按用着谦卑的心来服事主啊。第一个来形容用谦卑的心来服事主，第二个用眼泪来服事主。那我们想到说为什么会眼泪呢？我们等一下看到其他经文可以知道他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对这个教会的关心，还有弟兄姐妹，还有神国服事那种热情，所以他是用眼泪来服事主。那第三个呢，他还有用非常勇敢、勇气、非常勇敢的心呢来服事主。他里面提到啊，犹太人对他的谋害，还有这些试炼。所以从英文里面可以看出这一句话里面呢，三个介系词，可以知道后面讲到的三件呢，是来形容他服事主的态度。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呢。第一个服事的态度，谦卑。保罗怎么样的说他谦卑呢？他在前面里面那句话，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一切，你们都知道的。”啊，这是跟以弗所的长老说的。保罗在以弗所待了3年的时间，跟他们住在一块，教导他们。所以这些人不仅是听他的言语，而且看他的行为，看他的生活。所以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虽然教导他们，但是保罗这个人在那边3年的生活呢，是在所有的这些长老还有群众的会幕面前。所以保罗在这里写的就是重复说，你知道的，你们知道了，你们知道了，这3年我在你们当中是如何服侍的，我在你们当中是如何谦卑的，这些就是提醒他们啊。保罗谦卑有好几方面。在使徒行传22章3节，在以后我们看到26章24节里面可以看到说，这个当到最后的时候呢，到最后的时候，他在菲斯都大人还有这个 Agrippa 就是亚基帕王面前，在分诉的时候呢，就有这段对话。这不是他本人说的，是这个菲斯都大人说的。他说呢，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啊！这是外邦人，这是一个罗马的官告诉，在说，在他面前就说你的学问太大。保罗他说，我是自幼在加玛列门下，按着祖宗的严谨的律法受教。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非常有学问的，不但他自己是在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环境里面长大，而且他的学问的高深呢，是被别人所认可的。我们在神学院读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可以知道，我们考试的时候绝对不会考保罗写的书信，因为保罗写的书信，他的希腊文和语文太难了。我们这个如果读希腊文读一课两课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解读这个保罗的书信。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考什么路加福音啊，这个约翰福音啊，或者是彼得的书信等等。所以可以看到他写作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保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他写的书信用的文字、措辞， 还有他的句法呢，都是相当深奥的啊。像罗马书啊，这些都是他写的非常难读的，不仅是他里面的教义的问题，而是他的写作，这表示说保罗这个人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在对哥林多教会，我们以前读到说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在那里很多人很有钱，很有恩赐，各样的才能都有。那保罗在这里跟他说，说对这会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那里面提到了一句话，那保罗在这些面对这个充满恩赐财富的教会，对这些群众说，说我知道你们恩赐很多，但是事实上你们所有的恩赐 OK，我事实上都是超过你们。他说我说的方言，方言是在圣经里面提到了一种很特殊的恩赐，他说我的恩赐事实上是超过你们。在哥林多后书12-2节的时候呢，保罗提到他自己啊，他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听到隐秘的言语，这提到他一个神秘的经历啊，他神秘的经历事实上是没有人可及的。那在上次我们前几次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19章11节里面啊，保罗行了很多的神迹，其中有一个神迹很有意思，不是他本人行的，是别人把他拿过，把他用过的衣服和手巾去放在人身上，鬼就跑了，病就好了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的学问是超过众人的 ，OK， 他的恩赐是超过众人的，然后他的经历也是超过众人的，甚至他的能力不会输于任何，不会逊于任何一个跟他同时期的门徒或者甚至是使徒啊。所以这样一个有大学问、有大恩赐、有大经历然后有大能力的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样说他自己呢？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这是他亲口说的原话。当我们今天讲说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你要看他是哪一种骄傲，对不对？有些人的骄傲他是里面是没有东西的，他外面是吹嘘出来的，但是有些人他的骄傲他是里面真的有东西，所以他表现出来是这样。所以保罗也讲句话，他说我如果说实话的话呢，我的确是应该可以骄傲的，因为论学问、论经历、论恩赐、论能力，你们没有一个人及得上我。我如果说实话的话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保罗他这讲的这句话，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作使徒，尽管我在学问各方面都超人一等，但是我在内心深处，我对众人说话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事实上我是不配做使徒的。这是一个从一个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话，一个真正有内涵值得骄傲的人，但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这里讲到谦卑的态度，保罗在这里提醒众长老，提醒弟兄姐妹说，你服事的时候，不管你的里面是如何的丰富，但是你的内心深处你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抵挡骄傲的人，是扶持卑微的人。一骄傲的时候呢，你不论多有恩赐多有能力，你在神面前的服事是一场虚空。所以这里保罗特别提醒他服事的态度，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谦卑，一个真心的谦卑。第二个态度讲到执爱，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说他很流泪，他讲到说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他是对着以弗所教会说的，他说3年之久你看到我在你们当中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你看他在劝诫的时候他为什么流泪呢？我们今天想要说流泪，当我看到这段经文就想到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上一次哭，你上一次流泪是为什么流泪啊？是为什么流泪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第一个问题回答不出来，想不起来我上一次什么时候哭啊？就算想起来，哦，是多半所有的人哭呢，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自怜，对不对？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的事情来哭。保罗他讲说，他昼夜不住的流泪，为劝诫你们，所以保罗从来没有自怜性的哭，他没有为他自己哭，他为神的国哭，他为那些不听福音的哭，他为神国的事工受阻。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他的道没有办法传的时候，他为这个来流泪。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是这样。事实上他并不只是特别对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钟爱，你看后面两处经文，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我没有列在这里啊。对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刚刚看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教会啊，非常不好的教会啊。什么要 保罗写信很多时候很责备他们，说你们做的这些丑事，不要说基督徒了，非信徒都不会做出来，你们这些基督徒做的恶事比那些不信主的人还要更恶，还要更差。这样一个教会，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心里常常为你们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对这样一个教会，保罗也是一样，昼夜的流泪，为他们哀痛，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靠着神福音的力量来悔改，为他们流泪，为他们来哭泣。这是一个爱的表现，终极爱的表现。那在腓立比书里面，腓立比教会也是这样，他说为是基督教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说有很多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你看，当他们看到一个抵挡福音的人，保罗看到一个逼迫他的甚至要陷他于死地的这些敌人的面前的时候，他是为他们流泪，因为他知道这些抵挡福音的人或者是跟他作对的人，事实上不是真正针对保罗来讲的，这些凡是抵挡保罗抵挡福音的人，事实上他是在抵挡神，他的结局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所以他为他们流泪祷告，即使是逼迫他的敌人，他一样是为他们流泪祷告。这个是保罗在临别赠言里面提醒这些服侍主的人说，你服侍主的时候，你必须有这样一个爱情，你才可以服侍，你必须要充满这样的爱情，充满这样谦卑，要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祷告，你才可以真正的来服侍，对他们有真正建设性的帮助。第三个讲到勇敢啊，勇敢，勇敢。刚刚我们读到经文，他说因为犹太人缘故谋害，历经试炼，在其他经文里面讲到好几次被打呀，对不对？做过几次监牢，还有事实上他在传道的过程里面，在路斯德那一带地方曾经差一次，有一次几乎是丧命啊，在被石头打是打死啊，然后又复活，所以他受过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在肉体上的劳苦，在肉体上的试炼，所以他是有非常勇非常大勇气的，他不怕这些试炼啊，不怕试炼，所以他的勇气呢是敢于来面对所有的艰难，来付出他的性命，这样一种态度来服侍主，这是一方面的勇气。在使徒行传20章20节到27节那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他说还有一件事呢，我没有一件，我向来在你们当中呢从来不避讳说什么，只要是对你们有益的，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从来不会避讳。什么叫避讳呢？就是应该是这样，但是我因为不好意思我不告诉你，或者是本来原真理是这样，但是因为为了我不好意思，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保罗说没有，这是什么？这是保罗的正直，这是另外一种的勇气。你要保持你个人的正直是要相当大的勇气的，是吗？这有两种不同的勇气，一种是面对困难的勇气，面对困难我不怕死，我不怕累啊，这叫做认劳。另外一种是那种你要保持正直的时候，你要不怕得罪人，你要把真理该讲的用爱心讲出去，你不完全不计自己一点点的好处和益处，这叫认愿。有一位老牧师他曾经跟我讲，他说服侍酒的人要注意，事实上一句结论是认劳容易认愿难啊，这是一个老牧师提告诉我的。事实上真是这样，一个服侍主的人到后来的时候，基本在肉体上劳苦 OK 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服侍主，对不对？所以身体上的一点劳苦，或金钱上，或者是其他一点点这些的亏损呢，基本上这些事情是打不倒我们的啊。认劳部分，一般来讲，服侍主经历一段时间的人呢 ，it's OK 啊，这一方面的勇气呢，大部分人是有的。但是这种正直的勇气，就是说要完全不避讳，不怕别人怎么看你，不管你怎么，不怕别人怎么看你，不怕你被别人怎么说。而你愿意真心的把真理告诉这个人，为的是为他好，你要维持这样真理，你必须要有另外一种勇气，那个就是有可能你做的事情别人不领情，你原来是做了一件为他好的事情，但他完全不领情，他反而来误会你的时候怎么办？这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过的一关，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勇气来保持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正直。这个是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你要注意，你必须要有这种勇气，不仅是认劳，而且要为了真理认愿。保罗在后面还讲说，我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家里都教导你们，也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神国道。这边讲到他的生活，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服侍不是两层面的，不是说他 做这件事情做这个，然后到教会的时候是服侍另外生活。保罗的生活只有一个，他的生活就是服侍主。这里面看到说他的生活，他说我在个人家里或者在你们中间往来，就表示说他有的时候是在个人的家里私下的小的聚会，有的是在众人中间呢是大的聚会。保罗说我一直住在你们当中的，不管是我在任何时候，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讲说，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大家如果知道说保罗他不是一个全职的，他是一个今天来讲的话他不是一个 full time minister， 因为他有工作，他是做支搭帐篷的，对吗？上次基南牧师已经提了，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早上工作下午才开始传道的，所以他是有工作的，他是代职服侍的，跟我们在座完全一样。我们这边如果没有神学生没有牧师的话，我们在座事实上跟保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个教导是针对我们来的。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保罗跟我们一样，他有服侍的，他有职业的。事实上在很多后面的时候，讲到说他所有的服侍呢是没有经过，没有接受教会的牧养的，没有教会的供养的，他自己支搭帐篷啊，自己来赚钱，然后他不断的服侍。所以保罗在我们当中是一个，你要注意，我保罗怎么样服侍，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服侍。我们没有什么借口说他是使徒我们不是，或者是他怎么样我跟他不一样，我们没有那样的借口。好，再来我们就看第二个部分，保罗讲到他服侍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刚看到他的态度，他服侍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他服侍的内容就是传向神悔改信耶稣恩惠的福音啊。他服侍的内容就这么简单，他服侍的内容啊，他没有说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开了什么布道会做了什么 activity， 他没有，他说我服侍的内容就是宣讲福音，劝人与神和好，劝人在神的面前接受这个这么好的好消息叫做福音。只要我们转向归向神，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面前来悔改，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福音。他说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神恩惠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神白白给你的，你不需要花任何的代价的。事实上神给你的福音，你没有付办法付任何的代价来买赎，因为耶稣基督一条命死在十字架上为你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付出任何的代价来得到那样子的赏赐。所以基本上呢，这神的福音是完全一种完全完全的恩惠。但是当我们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转向基督教，转向十字架来在神的面前悔改？这是我们接受福音得到这样恩惠的唯一的管道。他继续来讲，他说这个福音呢是使人成圣而且得基业啊，使人成圣是分别的意思，就是说慢慢让你呢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啊。说当你接受神的福音的时候，你慢慢会从你所处的环境里面被分别出来，不是说你在物理性地区性的分别出来，哦，你现在在这里，然后读了福音以后跑到山上，不是那种分别，而是在个性、生活、思维方面，你各样的运作方面呢，你从内心深处被分离出来，啊，你仍然还在原来的地方，你该做什么工作你做什么工作，但是你从此你的生活的目标、你生活的重心、你处事的态度、你做决定的方法，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他说这叫做使人成圣，是被分别出来。成圣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说当你听信这福音的时候，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就给你那个力量，慢慢慢慢的从这个败坏沉沦的世代里面就转移出来，是内里的改变，而不是外在的改变，内里的改变啊。第二他说得基业，当里面改变以后呢，在将来同得基业。主耶稣在跟门徒讲，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耶稣曾经告诉他们说，我现在离开你们，你们以后不可能看不到我啊，但是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主耶稣说还要来，要带我们去同得天上的那个基业，与主、与上帝、与我们天上的父永永远远在一起。这个福音是从现在带领我们，在我们现在的世俗社会里面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个新的生命来看我们现在环境。而这也不是为了现在，而当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走向天国，来接上我们将来在天上永恒的基业的那一段历史，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回应在神面前的态度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保罗同时也警戒他们，用了很严厉的话来警戒他们。刚刚我们看了，在他的临别赠言里面，在使徒行传20章29到30节，他说我去以后呢，你们当中，就指了这些长老，甚至你们当中都会有人出来要来开始异教，要来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不再服从真理。对了，这些长老都说，说你们当中将来都还有可能会偏离福音，开始来传异教，警戒他们这个预言呢，事实上在后来我们看到说真的是应验了，很不幸的真的是应验了。在保罗的服事内容里面，从来不会忘记警戒，他明明知道说这个事情很可能会发生，但是他先说出来，因为即使发生了，别人也可以知道还是有人会受警戒，以至于不至于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误陷那样子的网罗，还是有人会有得到帮助。所以保罗的服事内容里面，警戒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最后就是看到他的劳苦，保罗讲到说，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同人的需用，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你要纪念主耶稣常常讲的这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是一个劳苦的人，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他是一个有职业的人，他是一个支搭帐篷支搭帐篷，他是做帐篷的，在当时我不太明白那个时候的背景，但那个时候是一个行业支搭帐篷是一个行业，他是做这个，所以他跟百居拉跟亚居拉呢是在一起工作的他们是在一起工作的。但他在这里讲，他说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工作呢是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在讲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或者养家活口嘛，谁工作不是为了养家活口？说穿了，每个人工作都是为了自己或者跟自己有关的人，没有一个人为工作是为了别人的他这里你注意看，他说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保罗他自己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 ministry， 而且他还帮助别人而且还帮助别人。他做很多劳苦的事情，不仅在钱财上或者在劳力上，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服事的内容里面，除了他不断的在传讲神的福音的同时，他是一个工作的人，他不是只是嘴巴讲神的道理，因为生活在他们当中，他的手，你看他的手是劳苦的，他的嘴是用来传福音的，他的手是用来帮助人的。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诫命，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对吗？嘴巴讲出来的是神的话，手中做出来的是神交代的事情这是保罗在服事的内容，在以弗所教会在最后临别赠言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一个服事主的人呢必须是这样，因为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是跟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社会或环境反映出来给我们教导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说，当然你施是减嘛，受是加嘛，这个很简单的加减法，你减的话就是少了嘛，加的话才会多，对不对？你施的话是减，你如果一个固定的数量你一直减的话肯定是少嘛，减怎么会是多呢？这小学生都知道的很简单的加减法，减怎么会多呢？当然是加好了，减怎么会好呢？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告诉他们说，在神国里面工作的时候你要注意，这是天国的数学，不是你们这样子算出来的。在天国里面你付出的越多，事实上你得到的越多。在耶稣里面讲到，圣经里面耶稣讲过很多很多的比喻，都强调到这一个跟我们这个时代完全相反的概念，你越施舍，你越服侍，你越付出，事实上你是得到更多的。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眼见所有的可以看见的这一切的资源并不是在你手里面，而是在上帝那里。当我们认为这一切的资源是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付出去的时候当然就少了，我拿进来的就是多了，因为我认为说资源是在我手中控制。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资源，山海水空中一切的都是属耶和华，所有的资源是在神手中。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凭着信心来相信，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证神的话一点都没有虚假。好，最后我们看服事的动力。使徒行传20章24节，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保罗在很多其他的地方讲到说，他说我看以前，现在看万事都如粪土，他说他也不在乎所有的事情，他只知道说他要得到在神面前的奖赏。 他说我之所以能够不怕性命，不以性命为念，我也看万事为粪土，有个原因。这里提到他服事的动力，他的动力哪里来的呢？他说我要行完我的路程，他说我要走完一个路程，这是他的目标，这是他服事的动力。他为什么可以不怕性命？为什么他不怕世俗所有的影响，不受那些所有的诱惑呢？因为在他心里面，他是在走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后面说了，是成就主耶稣领受的职事。他从上帝那边有一个任命，他的一个任务，这就是他一生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哦，原来他这样子不计性命、不计劳苦来服侍，是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他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我们如果看这句话，讲到说上帝的福音，他说他传上帝福音，他说他要完成他的路程。讲到路程的时候，好像是走一条路，在这里也告诉长老，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每个人，不仅是保罗，每个人都有神设定的一个路程，是吗？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在走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事实上上帝不是只拣选保罗一个人来传福音的，当那个福音大诫命出来的大使命出来的时候，是对他所有的儿女而说的。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已经领受了跟保罗一样的使命，只不过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这个生命中所设定的路程呢？我们不一定知道啊，我们不一定知道。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啊，看一下英文，英文这边呢中文没有翻出来，很有意思。当我在看这个英文的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很有趣的啊。他说行完我们的路程，路程是一个 course 啊，好像这个跑步啊，跑这个跑步要跑一圈啊，叫一个 course 跑啊，跑步。他说呢 finish my course with joy 啊，这个在中文里面没有 with joy， 就是我要行完我路程的时候呢，我会得到一个完美的喜乐。只要行完我路程的时候，得到一个至极的喜乐。中文没有翻出来，英文说了 finish my course with joy。 当我们面的路程行完的时候，我们有快，我们是不是快乐呢？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一个问题。我问大家，我们自己可以扪心自问，你活得快乐吗？你老实说，你自己觉得你的快乐吗？或者你回想你的过去，甚至有一天当你躺在病床上不能动的时候，你回想你过去的一生，你能说出我这一生活的是值得，是快乐吗？你有把握说这样的话吗？佛罗里达是天气是很热的啊，烈日当空，现在开始进入秋季，天气比较好了。对，前几个星期，上个月天气还是非常的热。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公司里面啊，那个空调开得特强啊，非常的冷啊，非常的舒服。外面烈日当空，但在公司里面那空调开得很好。在上班的时候总是会心浮气躁，所以有的时候下午啊，到下午的时候呢，我就会从楼上一直到楼下，因为楼下的我们的底楼呢是 cafeteria， 我们就到底楼有那边有一些 vending machine， 就那个，然后我就去打一个 coke。通常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因为天气很热的时候呢，尤其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到下午的时候呢，我就从楼上呢坐着电梯到楼下，就在这个 cafeteria 就打一个 coke 啊，那个 coke 一打出来之后，冰凉凉的拿在手上啊，那就出来。但我们那个楼下呢，从电梯一出来的时候，刚好这个右边就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落地窗啊，落地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栋大楼的外面一点点啊。那我那天打那个 coke 就下来的时候呢，我无意间呢我就看到，在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大玻璃门的外面，也就是我们正门外面那边有一些花圃嘛，因为这个大公司门口都有一些装饰，有一些花圃。我就看到一个工人啊，有一个工人穿了长袖长裤啊戴了一个帽子，然后他是弯下来，弯着腰，弯着至少超过90度啊，弯腰弯下来在那边弄花啊，弄花。我看不见他的脸，我只看到他有一些长袖长裤，我大概只看到这样，因为他整个人都弯在那边在做这个，在弄花的。那我手上有一个冰凉的 coke， 我那时候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看到烈日当空，我突然心里面有一种很喜乐的心情，说哇，还好我不需要在烈日当空下做那样劳力的工作。然后我手中那个冰凉的 coke 突然给我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 可是没有多久，我马上有另外一个声音进来，我不知道是上帝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句话很可怕，那句话说，你活得不会比他久。我真的听到那句话，我霎时我手上那一杯冰凉的Coke就特别的冰凉，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背好像不能动了，因为我弯不下去了，因为他弯了下去我弯不下去。我承认，我每次去检查的时候，医生都说我缺乏维他命 D， 然后告诉我说维他命 D 会致癌，缺乏的话。那个声音告诉我说，你很快乐吗？你很快乐吗？你真的很快乐吗？我从小到大，我们按照中国人这种传统士大夫的概念，你该读什么就读什么，你就一直人往人，人要做人上人嘛，你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爬啊，你从蓝领到白领做金领，好，你就一直上去，这就是你人生追求的目的。人生追求的目的到最后是什么呢？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快乐吗？我们如果按照人生来分的话，你可以分成几段呢？我明年就60岁了，这个教会17年，这个教会也来了17年。我在几个星期前，上星期我们这个几个同工在密的时候呢，我大概问了一下，我发现居然我的老朋友都是50岁以上。我们这些在座有好多这个17年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同工啊，我想难怪了，我都60岁了，他们当然50几岁。当初你看，当初大家都是30-40岁嘛，那我现在都60岁了，那他们没当然是50岁。我突然乍时发现说，怎么大家都已经50岁了？人生阶段到底怎么分呢？我用30年来分好了，啊，当然像 Moses 他只有31岁，他星期五他31岁他就分了4个阶段，我这个岁数比较多，我就分3个阶段就好，我30年一段。哦，30年分一段 ，OK。我这30年，前面30年，你就想想看，你的一生如果分3个阶段，第一个人生是你的第一个出生啊，30年。中国人说30而立，那个立是表示说你30岁的时候呢，你开始你就懂事了，你可以行事应该比较得当了。那中国人一方面讲30而立，讲说30岁以前基本上你是没有独立的。对吧，你还依靠一些家庭，你不管是在依靠父母，或者你在读书或者学生，你前面30年事实上是在预备你后来的日子，对吧？你读书，你求学，你努力，你做所有的，你前面30年你几乎是对这个社会没有太大的贡献的，基本上是这样，你是纯消耗的，但是你在储备你的能力将来贡献社会，这第一个阶段你出生。然后30岁到60岁，这第二个阶段，事实上你人生的精华年代就在30年，只有30年，不管你活几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管你活几岁，你事实上你人生最重要的路程就是30到60岁。你的青年，你的壮年，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你开始什么时候进入稳定？你的事业达到高峰，30岁到60岁。60岁以后，很少有人有什么雄心大志的了。我明年就进入第三个阶段，60岁到90岁。平均现在人类平均的年龄，女的稍微高一点，男的低一点，大部分都在80几岁啊，86、87岁左右。目前大概是这样。Okay， 所以我用第三个阶段把60岁，你说90岁以上的我算了，就算在第三个阶段好了。那是你的余生，你剩余的生命。我明年就要进入我的余生年代了。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一生用这个3个阶段来尝试的话，你从你前面的30年你是在预备，你中间的30年你拼命的打拼，你想要来建立你以后的一生的目标，然后达到快乐，然后剩下就是余生了。如果更粗浅来分，分成2个阶段的话，更粗浅的来分啊，2个阶段就是你的前半生跟后半生。对，我不是讲你们看那个连续剧啊，我的前半生。你的前半生是指的什么？你的前半生就是说你开始在赚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时间比较多，你就拼命在赚钱。后半生呢，基本上你钱够，你开始在花钱。所以你的前半生，因为你时间多，所以你用时间换钱。你的后半生呢，你钱比较多，你用钱在换时间，对不对？你花很多钱去换时间，因为你时间不多了。前面是你有钱有时间没有钱的时间，那是你的前半生。后半生是你有钱没有时间。 你说我有钱有钱有时间，有没有这个时候？我又有钱又有时间，有啊。但这种日子通常你差不多已经快要接近病床，快要不能动了，你又有钱又有时间的时候，你的人生你要怎么样子来分呢？你的人生真的是很快乐吗？以你的生活结构来分好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世俗的生活，你上班读书在李家或者什么，这是你的世俗生活。还有你的教会生活啊，譬如说你星期五来这边聚会，星期天坐在这边聚会，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来聚会。如果用生活结构来分的话呢，你去上班，然后你星期天的时候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有团契，有些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问彼此，哎，你的 church life， how is your church life？ 啊，就是说你的教会生活如何啊？对不对？你的教会生活如何？好像我们今天好像我们的生活结构分成两条，对，我上班读书的时候我用的是依靠思维方式，我到教会我是讲的，我在教会的时候不会去谈我工作的事情，我工作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用教会的事情，对吧？这两个分开的，所以这个两个结构，如果用这种两个结构来分的话，我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你发现吗？啊，你的世俗的生活跟你的教会生活，啊，最好的状况是这两个生活是平行线，互不干扰。那算是很好了，对不对？比较差的时候呢，你的世俗生活会干扰你的教会生活的。比较差的时候，对吧？你忙的时候，你干什么的时候，然后教会的服事不能做了，那是比较差的时候，你的世俗生活影响你的教会生活。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样，好像最好最好的一个状态，今天在神的面前来服事神的时候，我自己扪心自问，我发现好像最好的状态就是这两个生活成平行线，已经是很好了。但是这是今天我们讲，我们会有快乐吗？我们会有快乐吗？人生的总结会快乐吗？这是今天我们这篇信息的时候，你要每个人在神面前要回答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 finish my course with joy， 他的一生，他的前半生都在做抵挡神的工作，他说他已经，他说那些事情化为粪土，他不再提了。但是他的后半生，自从他在蒙召之后，他就真正在神面前，他只过一个生活，他没有世俗生活，没有教会生活，他只有过一个生活，他只有一个 course， 他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个过程，他只有一个目标，这是他快乐的原因。这是为什么他后来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还可以唱歌，为什么他在面对死亡逼迫的时候他仍然一样的快乐。我们最近有时候看到国内的一些牧师啊，写了一些信里面说哦，要准备要受逼迫。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离他们的生活，离他们的想法挺遥远的，有的时候觉得挺遥远的。啊，我们今天不要讲说什么牺牲了，啊，什么受苦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今天你的世俗生活如果能够不干扰你的教会服事呢，已经算是很好了。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前一阵子啊，邱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这一次请他来的时候，他我看到说他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事实上，我跟立主讲说，事实上我们这次请他来，我心中是有一点点后悔，呀，因为在我心中，我的心中对他一个形象，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等到他眼睛看不见，行动迟缓，在机场里面都要靠轮椅来行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已经不知道是怎么样情况，但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他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但他一提到神的工作的时候，眼睛好像就亮起来，然后就眉飞色舞跟我们提说啊，在柬埔寨怎么样怎么样，在其他地方怎么样怎么样。他跟我讲了一件更感人的事情，今天分享给大家。他说在那边还有另外一个牧师，也是老牧师啊，当然我们也很熟悉的。他那个老牧师，他最近工作退下来了，所有的服事基本上就都交给年轻人。他总算退下来了，年龄很大了。事实上这个老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大学一毕业就奉献了。他的父亲是非常非常有钱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所以他是在一个富家子弟，就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去奉献。那他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呢，他父亲给他大笔的遗产他全部都捐给宣教了，全部都捐掉了，没有人知道的。那最近呢，这个老牧师呢他搬家啊，因为他住的地方呢很，是因为房价 LA 那边房价涨了，所以赚了很多钱，房价很涨，结果他就去搬去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然后呢中间大概可以赚了不少钱。然后邱牧师跟我讲说他做这件事情有一个目的，他说他要捐20万给一个机构啊，因为那个机构需要钱， 所以他就搬家啊，搬家啊，刚好有个差价，大概有20万美金啊，他说他要奉献。我们的手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嘴巴讲出来的是神的福音，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在神面前的服事，到底我们的本质是什么？那决定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快乐。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大家，愿我们真的能够清楚。我不管你今天是在30岁到60岁，或者你跟我一样马上要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也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一个情况，但是神的话总是感动我们，见证人在周围时常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来如何服侍主。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跑这条道路，好不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也许今天晚了一点了，我们唱一下这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你看这个歌词好简单啊，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我愿意永远服侍你，无论在哪里，一生服侍你，为主做精兵，舍性命做仆人，服侍人啊。你仔细看一下歌词， OK， 曲调也很简单，很快就可以学会啊。但是你注意看里面的歌词，你敢唱吗？我相信在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做精兵，愿为主舍性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再来一遍啊！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人，愿为主服侍人。最后一遍啊，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做精兵。感谢赞美你，愿你话亲自来激励我们。说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信你的，就今天是一个机会，因为不论我们在哪里，主啊，你是我们的上帝。说你的话，你的灵若是感动我们，就让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让我们跟上主的福音，让我们跟上主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跟随你。我们当中若是今天在神的面前立志要来跟随你的主，你的灵就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暂时的 emotion 的行动，乃是主的灵进入我里面，给我们勇气，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要得到神的奖赏，我要在我面对你那一刻的时候，我回顾我的一生，我没有任何的遗憾。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